第五章，温柔体谅。在古代以色列，君王在百姓面前代表神，而祭司则在神面前代表百姓。君王有治理百姓的权柄，祭司则有与百姓休戚与共的资格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真正的祭司。其他所有人间的祭司都是影儿，都指向他。以色列的祭司们自己也是有罪的，因此他们献祭不仅为百姓，也为了自己。以色列的祭司不仅是罪人，而且他们也一直犯罪。一些古代祭司真可谓旧约最十恶不赦的罪人，比如何夫尼和菲尼哈，撒摩耳记上1-4章。今天的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，都需要祭司，我们需要有人在神面前代表自己。但古时的祭司有时候是那么让人失望，那么邪恶和刻薄。但如果我们的祭司能了解我们的软弱，因此他能深深同情我们，但他自己从未犯罪，因此他从不会自怨自怜，这样的祭司才能真正的温柔体谅我们。在上一章，我们探讨了希伯来书4章末尾的经文，而希伯来书5章延续了第4章的思路。上一章中，我们思考了基督心里切切想念他的子民，在他们的痛苦和患难中与他们休戚与共。现在借着希伯来书5章2节，我们来思考一个更深层的真理，他如何对待那些他想念的人。在4章15节中，我们看到了何为基督的祭司角色，而在5章2节中，我们将看到他是如何做的。那么他是如何做的呢？温柔体谅。5章2节中的体谅和4章15节中的体恤的希腊文词根相同，而希伯来书最初的读者很可能注意到了这一点，但他在英译本圣经中却没有体现。此外，我们还发现这两节经文都用到了一个希腊动词，拼写为D-U-N-A-M-A-I， 甚至用了同样的动词形式，而且两节经文中都有软弱一词，我们会在本章最后来讨论。我将这两个词组的字面意思列举如下，这样你会与最初的读者有同感。希伯来书4章15节列举的词组为D-U-N-A-M-E-N-O-N S-U-N-P-A-T-H-E-S-A-I-T-O-I-S 能体恤。希伯来书5章2节列举的词组拼写为 M-E-T-R-I-O-P-A-T-H-E-I-ND-U-N-A-M-E-N-O-N T-O-I-S 能体谅。请注意，这两个词组中都有 D-U-N-A-M-E-N-O-N 一词，能，意为有能力做某事的人。而且两节经文中关键动词的词根 P-A-T-H-E-I-N 相同。在前一章中我们注意到 S-U-N-P-A-T-H-E-S-A-I 意为基督与我们休戚与共，一同受苦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希腊词在英语中被译为 Sympathy，同情，但它的含义远比我们所理解的 sympathy 更丰富。在5章2节中， 当作者继续阐述耶稣如何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时，我们看到了metriopathein 一词。这个词在新约中只出现过一次，意思是体谅。metrio 这个前缀有克制、温和之意，而词根 patheo 指的是苦难、患难。因此，五章二节的意思是，当耶稣与罪人接触时，他不会手足无措，他安静、柔和、宽厚、克制，他温柔地体谅我们。他会体谅谁呢？一定是那些错不严重、罪行尚可的人。但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呢？他对他们会更严厉吗？细读经文后，我们无法得出上述结论，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。愚蒙和失迷不是那种有别于重大罪行的轻微罪行。作者用这种方式泛指所有的人。在旧约中，还记得吗？这封写给希伯来人的信是多么丰富广泛的取材于旧约。我们发现大致有两种罪，无意的过犯或故意犯的罪，或者如民数记十五章所说，误犯的和善感行事的罪，民数记十五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。因此，我们几乎可以肯定，希伯来书作者真正想说的是，愚蒙指的是无心之罪，失迷指的是故意犯罪。换句话说，当希伯来书五章二节说耶稣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时，其重点在于，耶稣能温柔对待所有到他面前来的罪人，而且他只会如此，不管他们的罪多么严重，多么令人发指。令耶稣心生柔情的，不是我们犯罪的严重程度，而是罪人到他面前来。不管我们犯了什么罪，他都会温柔地体谅我们。如果我们从不到他面前来，就必受到严厉的审判，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从他口里出来，击杀我们。启示录一章十六节，二章十二节，十九章十五、二十一节。但如果我们真的寻求他面，那么他对我们狮子般的审判有多严厉，他对我们羔羊般的温柔就有多深沉。启示录五章五到六节，以赛亚书四十章十到十一节。我们要么面对他的审判，要么面对他的温柔，因他不会对任何人保持中立。想想这一切意味着什么？当我们犯罪时，耶稣鼓励我们将自己的混乱状态带到他面前，因他知道如何待我们。他不会鲁莽粗暴，不会怒声训斥，也不会像我们的父母那样大发雷霆。而他的忍耐不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罪认识肤浅，他远比我们自己更清楚。事实上，即便在我们自我认知最深刻的时候，也只能认识到自身邪恶的冰山一角。他的忍耐克制完全源于他对自己子民的温柔。希伯来书不只告诉我们耶稣爱我们而不斥责，还告诉我们他的爱是怎样的。他不是高高在上施恩给我们，而是与我们同在，用他的臂膀环绕我们，用我们需要的方式待我们，他温柔体谅我们。有关希伯来书最重要的解经书，也许非约翰·欧文的作品莫属。在欧文目前的23卷文集中，有7卷在逐节讲解希伯来书。这些解经书花了他差不多20年的时间才完成。 第一卷出版于1668年，最后一卷出版于1684年。那么，这位伟大的解经家是如何解释希伯来书五章二节的呢？他写道，当经文告诉我们大祭司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时，这意味着他不会因罪人的愚蒙和迷失而抛弃他们，就像一位养儿育女的父亲不会因自己孩子嗷嗷待哺就不管他。大祭司应该如此，而耶稣更该如此。他以完全的柔和谦卑、忍耐克制，担当他百姓的软弱、罪恶乃至挑衅，就像一位保姆或者养育儿女的父亲承受着一个可怜婴儿的软弱一样。耶稣永远不会拒绝你，就好像一位慈爱的父亲永远不会拒绝他哭泣的婴儿一样。耶稣的心完全向你敞开，没有什么能将他的爱禁锢在天，他心中流淌出恩慈的爱。不仅如此，基督的柔和谦卑以及他的忍耐克制对他的本性而言并非无关紧要，仿佛他真正的喜悦不在于此。这种对所有罪人的看顾以及温柔体谅对他而言最自然不过。欧文接着说，基督对我们而言没什么比他的怜悯、忍耐和宽容更能恰当充分地体现出他的本性。换句话说，当耶稣体谅我们时，他是在做最适合、最自然的事。事实上，耶稣没有因我们犯罪而撇弃我们，这表明他内心深处的驱动力和喜悦就是忍耐的温柔。欧文说，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的这种温柔体谅是对信徒最大的鼓励和安慰。如果他不是完全具备这样的性情，也并非无论何时都是如此，那么他一定会不满地抛弃我们。欧文的表达方式比较老套，我们的罪如此之深，以致耶稣若只有一点点温柔肯定是不够的。然而，无论我们的罪如何深重，基督的温柔体谅总是比我们所需的更加深厚。但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基督要体谅我们？经文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。我们可以立即想到，这通常指的是大祭司。对此，后一节经文说得很清楚，他说大祭司要为自己献祭赎罪，希伯来书五章三节。但耶稣不需要这么做，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七节。请记住，我们在前面四章十五节中看到的，耶稣自己没有犯罪，但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。耶稣是完全无罪的，但他的确经历了一个真正的人在这堕落世界上所能经历的一切。患难中的软弱、试探以及人的其他局限性，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。以色列历史上所有的大祭司都是有罪的、软弱的，但耶稣这位大祭司虽然软弱却没有犯罪，格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。因此与我们的想法相反的是，我们在软弱、患难和试炼中陷得越深，基督就越与我们休戚与共。当我们陷入痛苦时，也有机会更深地进入基督心里，而不是相反。定睛基督吧，他必会温柔体谅你，这是他唯一的做事方式。他是大祭司，终结了一切的大祭司职分。如果你只是定睛于自己的罪，你就不知道何处有平安。 但是一旦你定睛于这位大祭司，你就无视一切危险。若只看自己，我们只会觉得天上的审判何其严厉。若定睛基督，等待我们的只有他的温柔。